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21篇，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是来到马太第6章头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18节。那这一段呢，是王在善上所颁布的国度宪法，就是马太5、6、7章里面的第4段。那这个第4段是讲到国度子民的义行，就是公义的行为。在这个前一段，就是马太5章第17到48节，我们看见了这个律法的补充和律法的更改，它是补充了2条，然后更改了4条。在这些经节里面，所有诸天之国的新律法，他们都挖出了我们的脾气、情欲和天然的人，也暴露了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经节不是对付我们外面的行为而已，乃是对付我们深处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怒气啦、情欲啦、天然的人啦等等的东西。那现在呢，我们来到第6章了。第6章第一节说，你们要小心你们的义行在人前，故意叫他们注视，不然在你们诸天之上的父面前，你们就没有赏赐了。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是看见先有主耶稣是先指出一点的原则，然后呢就讲到三件这个行为上的义的事，就是第一是施舍，第二是祷告，第三是禁食。所以这里第一节说，我们的义不能行在人面前，这里的义是指义行，就是行为上的义。这个就好像第2节到第4节所讲的施舍，第5节到第15节所讲的祷告，第16节到第18节所讲的禁食。毫无疑问的，这些经节都是讲到国度子民的义行，但是实际上这些东西还是暴露我们的己和肉体。我们里面呢，是有一些东西比我们的脾气和情欲更坏的。人人都知道情欲是很丑陋的，但是呢，甚至许多基督徒也不知道这个己是什么，这个肉体是多么的丑陋。当然在这些经节里面没有讲到己，没有讲到肉体这两个字，但是呢，己和肉体在这里通通都暴露出来了。在这18节的圣经里面，主用了3个例证，就是施舍、祷告和禁食。而这3个例子启示给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充满了己和肉体。当人在那里寻求荣耀自己的肉体的时候，他们总是想在人面前行善得着称赞，但是国度子民在国度属天的管制底下，是应该活在倒空谦卑的灵里，以纯一单一的心来行事。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在肉体里面做什么得着人的称赞，乃是必须凡事行在灵里，讨他们天父的喜悦。对于国度的子民，神不仅仅是他们的神，神也是他们的父。他们不仅仅是神所创造的，他们也是父所重生的。他们不仅有人受造天然的生命，他们也有神非受造的属灵生命。所以王在山上把国度的新律法颁布给他们的时候，他的用意是要叫他们不凭着人堕落的生命来行事，乃是凭着父永远神圣的生命来遵行。神的旨意不是要他们得着人的荣耀，乃是要他们得着父的赏赐。在这3个例证里面，主耶稣都使用了隐秘在这一个词，在隐秘里面做，在隐秘里面行事。我们必须在隐秘里面行义，因为我们的父是在隐秘当中。在第4节里面，主耶稣说，我们的父是在隐秘中察看。国度的子民是天父的儿女，必须活在天父的同在里面，并顾到天父的同在。他们在隐秘中为着父的国所做的，父都会在隐秘中察看他们。天父在隐秘中察看， 他要在隐秘中察看的，一定是他们在隐秘中行义。那这个在隐秘中的察看，就会成为他们在隐秘中行义的一个吉利。在这一节里面，主也说，父必定要报答我们。那这个可能发生在今世，或者是在来世，作为一个赏赐。父的报答可能是在今世，父的报答也可能是在来世。我们这样在隐秘里面行事，这个结果就杀死我们的己和肉体。今天如果这个社会不允许人在这个社会上来显扬他们的善行，那就没有人会去干了。只要有人有机会公开的炫耀自己的义行，他们就会乐意的去做。这个就是为什么今天在堕落的基督教里面有许多可悲的做法，尤其是捐款的事。这些捐款的事给捐款人有大好的机会来炫耀他们自己，表扬他们的己。这种的公开的显扬越大，人就越愿意捐更多的钱。当然这样的显扬就是出于肉体，为着显扬你是多么慷慨，多么愿意施舍穷人，这种是肉体的行为，它不是脾气，它不是情欲，它不是天然之人的事，它乃是己跟肉体的事。这种的显扬不过是夸耀自己。所以对我们国度子民而言，关于义行的基本原则就是我们绝不能显扬自己，我们要尽可能的隐藏自己，遮盖自己，并且在隐秘中来行事。我们该隐秘到一个地步，正如好像主耶稣所说的，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第三节说的。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别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比如你禁食三天，你不要把脸装得很难看，或者面带愁容，反而你要叫人看不出你是在禁食，好叫你的禁食是行在隐秘中的。不要在人面前禁食，反而要在天父的隐秘的同在里面禁食。你这样做的话，就会杀死你的己和肉体。我们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在教会的聚会里面尽功用，但是尽功用有一个危机，就是要显扬自己。尽功用有一个危机，就是在人面前行事。假如你去想一想自己的经历，你就会看见你的尽功用啊，十次里面可能有九次是坐在人面前的，那这个就是荣耀自己，荣耀肉体。但是属天之国的宪法是丝毫不给我们发脾气的地步，或者让我们落在情欲和天然的人里面。同时这个天国的宪法也不给我们的己和肉体留任何的地位。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今天行事必须要尽可能的隐秘。我们要尽力的隐秘的行那些讨神喜悦并且对人公义的事，我们要尽力不让人知道这些事。你的义行要单单行在神的面前。在这里说我们的父他要在暗中，在隐秘中来察看。当你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祷告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你，但是你的天父看见你。你不要在十字街口或者会堂里面祷告，目的是给人看见，反而你要在隐秘当中祷告，给你在隐秘中察看的父看见。这样的话，你也要在隐秘中从他得到答应。我是关心在我们当中许多人，他们只在明处经历，没有在隐秘中的经历。不光是我们的父看见我们的经历，连其他的人也都看见我们的经历。这个就指明当我们在这些事上没有隐秘，我们就没有拒绝己，没有弃绝肉体。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不断的拒绝己，弃绝肉体。假如可能的话，我们每一件事都要在隐秘中来行，不要把机会留给我们的己 或者把地位留给我们的肉体。在第六章第一节还有第五节，我们的主虽然受到赏赐，但是这里重要的是不是赏赐，这里重要的是乃是在生命里面长大。那些在名处里面长大的圣徒不是健康的长大，我们都需要一些生命中隐秘的长大，我们都需要在隐秘中有一些对基督隐秘的经历，我们需要隐秘的祷告主、敬拜主、接触主，并且与主交通。这些隐秘的经历可能连我们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或者领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需要这一些对主隐秘的经历，因为这一种的经历才能杀死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虽然我们的怒气和我们的情欲是很丑陋，但是最阻扰我们生命长大的还不是这些，最阻扰我们生命长大的是我们的己。己是最明显的，这个己啊是喜欢公开在人面前行事，这个己啊也喜欢在人面前行义。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都有这样的己，没有一个人例外。那些行事总是要公开显扬的人，他们都是满了己、满了肉体的人。这个己啊是喜欢得着荣耀，肉体啊是喜欢被人注意。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一篇信息说到这些经节是对付己和肉体的。每当我们来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领会这一段话乃是暴露我们的己和我们的肉体。我再重复讲一次，这里重要的是不是赏赐的问题，乃是在生命里面长大的问题。那些只知道显扬自己并且炫耀肉体的圣徒，他们不会在生命里面长大。真正生命的长大就是除去己。那些已经除去己的人，对付过肉体的人，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说到自己的行为，但是我相信这些人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是相当谨慎的。这个显露我们的异行，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反而我们应该多多祷告，但是我们不应该让人知道我们有多少祷告，这样才是健康的。假如你天天祷告而不告诉别人，或者不让别人知道，这个就表示你是健康的，并且你正在长大。但是假定你一直告诉别人你有多少祷告，你这样做不仅仅要失去赏赐，你也不健康，不会在生命里面长大。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里面有一个狡猾的己，有一个诡诈的肉体。当我们有这样的弱点，我们都有这样的弱点，当我们一个人在房间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盼望别人能够听见。照样我们行义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的用意是要别人能够看见，那这样的愿望、这样的用意是不健康的。这些就指明我们不是在生命里面长大。在人面前公开炫耀你，绝对不会帮助你在生命里面长大。假如你要在生命里面长大，你就你要在生命里面长大，你要在属灵的生命上健康，你就必须要在行义的事上杀死你的己。不论我们有怎么样的义行，给圣徒物质的东西、祷告、进食、行讨神喜悦的事，这一切一切我们都必须要尽力在隐秘中来做。你的义行假如是在隐秘中的，你就能够确信自己是在生命里面长大并且是健康的。但是什么时候你的义行是在显扬自己的，那你就不是健康的。这样的显扬是大大的阻扰了你生命里面的长大。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指明神是隐藏的，神是隐秘的。虽然神做了许多事，但是人不知道他做的是哪一些事。我们也许看见了神所做的事，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自己，因为神总是隐藏的，他总是隐秘的。神的生命是属于这样隐秘和隐藏的性质，所以假如我们要凭着自己的生命爱人，这个生命总是想在人面前炫耀自己。但是假如我们是凭着神的爱来爱人，这个爱就始终是隐藏的。 我们人的生命是喜欢炫耀，是喜欢公开显扬，但是神的生命总是隐藏的。假冒为善的人就是有外面的表现，里面呢却是空空如也的。他们所有的一切通通只是外面的表演，里面没有一点的实际，这个是完全与神的性情和他隐秘的生命是相反的。虽然神的内涵是极其丰富，但是表现出来的只有一点点。假如我们是凭着这个神圣的生命而活，也许我们会多多祷告，但是别人不会知道我们祷告了多少。我们也许多多的施舍帮助别人，但是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给了多少。我们可能常常进食，但是这些也不为人所知。我们里面可能有许多，但表现出来的确实不多。这个就是国度子民在行义的这件事上的性质。这个与俗世的人的性质是迥然不同的。当世界上的人捐出100块的时候，他们就大做广告，好像他们捐出了一笔很大的数目。但是我们基督徒啊，捐出100块的时候，最好只让别人知道我们捐出1毛钱。我们这样做就要做比别人所看见的要多，别人看见的是少，我们所做的是多。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里面是绝对不能够实行这种的施舍，只有在神圣的生命里面，不喜欢这个显扬的生命里面，才可能实行这种的行动。这个就是这段话里面的重点。假如我们要认真的成为国度的子民，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凭着我们父隐藏的生命而活。我们不可以凭着自己天然的生命活着，这个生命总是炫耀自己的。我们凭着我们父隐藏的生命活着，我们就会做出许多事，但是呢却不公开的显扬，反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都会在隐秘中从人的眼前隐藏起来。许多圣徒的传记显示他们在隐秘中所做某些事，这些事常常是到他们死了以后才被人知道，这是正确的路。我知道很多亲爱的圣徒在隐秘中为主、为教会、为圣徒做了许多的事，他们从来不盼望炫耀或者让别人知道这些事是他们做的。这些的行为乃是照着我们父的性情，照着他隐秘并且隐藏的生命而做的。好，下面我们就来看呢这三个细点。第一就是关于施舍，第二节说，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巷道上所行的，要为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充分的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国度的子民受到诸天管制的灵，他们就必然约束他们这种肉体的夸耀，就在人面前，在会堂里面，巷道上来这个表扬自己的这个施舍。从前我在某一个公会，那个公会每一个主日早晨在崇拜的时候，他们都是传递这个奉献盘，当时呢是用铜板和银币的，不是用这个纸币的。那有些人呢是习惯是做一些引人注意的做法，他们把他们的捐献放在奉献盘上，这个故意叮咚响出声音来，这是什么呢？这是炫耀自己。当然他们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们却是叮叮当当的把钱丢在盘子里面，这样做就是在人面前吹号。当这些捐献的公布在公布栏上显出来的时候，捐的最多的人列在第一，捐的最少的人列在幕后。那如果把这些捐的最多的人列在幕后，那他们以后就可能不会捐的那么多了。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所谓圣徒捐献的记录，把现金投在奉献箱里面，己和肉体就没有机会得到多少的荣耀。现在呢，我们用支票奉献是有多少一点的问题。许多年以前，在中国的教会，在生活的实行中，我们不常用支票， 当然，用支票不是一件律法的事，每一件事最主要是在乎我们的动机和我们的态度。我们不是说圣徒不应该使用支票，原则是我们不应该带着显扬或者从人得荣耀的目的来捐献，反而我们一切的事都是在隐秘中，在我们天父面前做的。在这件事上，你会知道自己的动机和态度是什么。第三节说，但你施舍的时候，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句话就指明国度的子民的义行应当是尽量保持隐秘，他们在属天的管制底下，在灵里面所做的只是为着讨父的喜悦，不应该受他们贪求人的荣耀的肉体的干扰。第四节说，好叫你们的施舍可以在隐秘中，你父在隐秘中察看，必要报答你。这个国度子民的生活乃是凭着父神圣的生命照着他们的灵而有的，这个就需要他们在隐秘中来行善，而不在明处行善。任何公开的显扬都不是符合神圣生命那奥秘的隐藏的性情的。好，我们讲完了第一，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就是关于祷告。这个国度子民在祷告的事上和在施舍的事上是一样，不要公开的显扬。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们爱站在会堂里并十字街口祷告，为要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充分地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要得人称赞的祷告，虽然可以从人得着赏赐，但是却不能从父得着答应，所以这些的祷告是徒然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在隐秘里面。在第六节，王颁布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密室，关上门祷告你在隐秘中的父，你父在隐秘中察看，必要报答你。这个国度子民他们必须要有密室祷告的经历，在隐秘中接触他们的天父，经历对父隐秘的享受，并且从父接受隐秘的回答。下面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唠唠叨叨。第七节说，你们祷告不可唠唠叨叨，像外邦人一样，他们以为话多说了就必蒙垂听。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重复我们的祷告。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曾经三次的重复他的祷告，保罗也说他是曾经三次重复同样的祷告。那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天上的群众也是重复的用哈利路亚来赞美神。所以这里说不要重复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重复说空洞的话，这个突然的话。第八节说，你们不可像他们，因为你们求他以前，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虽然我们的父知道我们的需用，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求他，因为凡求的就得着。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就看见有一个祷告的示范。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不是所有祷告的示范。马太第六章这里的祷告和约翰福音里面所教导的祷告是完全不同的。马太第六章没有告诉我们要在主的名里祷告，但是约翰第十四到第十七章主耶稣一再地告诉我们要在他的名里祷告。那这个不同的原因是因为马太福音这里的祷告是与主的生命没有关系，它是与国度有关系。在这个祷告里面，这个简单的简短的示范里面，至少有两次提到国度。第十节说，愿你的国来临。第十二节说，因为国度是你的。反而呢，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祷告是与生命有关的，在主的名里面祷告不是国度的事，乃是生命的事。在主的名里祷告，意思就是我们与主是一的。同父祷告的时候，我们与主是一的，所以我们在他的名里祷告，在主的名里祷告，实际上就是在主的人位里面祷告。 我们同着他在一个名里和一个生命里面祷告，所以我们与他在生命里面是一，这样来向父神祷告。但是我们看见马太第六章的祷告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马太第六章的祷告是国度的祷告。假如你要有一些在生命里面的祷告，你就要去读约翰福音，你必须要住在主里面，你必须要与他是一，你必须要留在你的灵里，并且与他在义里面祷告，这个就是在他的名里祷告的意思。但是马太第六章的祷告那是论到国度的，换句话说，这个是征战的祷告，这个是为着神的国和神的仇敌的征战的祷告。第九节他开头的时候是这样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要这样的意思并不是把它当作是祷告文来背诵，在使徒行传在书信都没有这个背诵的例子。但是呢，今天在某些基督教的公会里面，每个主日早晨的崇拜，他们都背诵这样的所谓的主祷文。我年轻的时候在公会里面就常常背诵这样的祷告。这个不是说那些祷告，那些背诵这样祷告的人他们不真诚，毫无疑问有许多人他们重复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真诚的。但是这个不是这里主教导我们的示范的意思。在主所示范祷告的榜样里面，我们看见头三项的祈求乃是还是神格里面的三一。他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这个主要是与父有关的。然后愿你的国降临，这是与子有关的。然后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个主要是与灵有关的。这个要逐渐的在今世来完成，并且要在要来的国度里面完全得着成全。到那个时候，神的名在全地极其美，世上的国要成为基督的国，那神的旨意也要得着成就。第九节说，我们在诸天之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今天神的名没有被尊为圣，反而受到亵渎，成为凡俗。这个不信的人可能会问，什么是神？谁是神？人说到耶稣基督，就好像说到柏拉图和希特拉一样，他们使主耶稣的名成为一个凡俗的名。但是我们知道日子要到，在千年国里面神的名要被尊为圣。但是在那个以前，我们父的名要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完全的被尊为圣。我们今天不是随便的呼求父或是提到主的名，反而我们是说父或者我们是说主的时候，乃是尊这些名为圣。所以我们需要祷告说，父啊，愿你的名被尊为圣。下面第十节说，愿你的国降临。虽然今天国度在教会生活里面，但是国度的实现就是千年国还没有来临，所以我们必须要为着国度的来临祷告。国度这件事明显的是与子神有关的。然后第十节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撒旦背叛以后，地就落到撒旦霸占的手里面，所以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着这个缘故，神造人的用意就是要叫他自己能够恢复这个地。人堕落了以后，基督就来将属天的管制带到地上，使地为着神的权益得着恢复，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就是新王和他的跟从者建立诸天之国的目的。这个国度的子民必须要为着这件事来祷告，直到这个地在要来的国度的时代为着神的旨意完全的得到恢复。所以我们的祷告是要为着要来的国度的实现来祷告。当父的旨意被尊为圣，子的国度来临，并且灵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国度实现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国度实际里面的人，应该为着国度的实现来有这样的祷告。好，下面第十一节说，我们日用的食物今日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真是包罗一切。这个示范的祷告首先顾到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其次才顾到我们的需要。这个就告诉我们，在这个征战的祷告里面，主仍然会眷顾到我们的需要。照着第十一节，我们今日求我们日用的饮食，王不要他的子民为明天忧虑，不要求明天的日用的饮食，他们只要为着今天来祷告今天所需要日用的饮食。这个日用的饮食这个词啊，就指明我们是凭信而活。国度的子民不应该靠着积蓄的生活，他们只应该凭着信，靠着父每日的供应来生活。所以这里的信是很实际的，它是牵涉到我们日用的食物。第十二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欠我们债的人。这个示范的祷告第三，就是顾到国度子民在神面前的失败，以及他们与别人的关系。这些他们应当求父免他们的债，赦免他们的失败过犯，如同他们也免了欠他们债的人，借着这个保持和平。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在这征战的祷告里面，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有亏欠、有错误、有过失，我们欠了别人的债，所以我们必须要求父赦免我们，如同我们为着父的缘故赦免别人一样。下面十三节说，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个示范的祷告的第四点，是顾到国度子民脱离那恶者和邪恶的事。他们应当求父不叫他们陷入试友，叫他们脱离那恶者魔鬼和出于他的邪恶。请你记住，这个王他曾经被引到室友当中，这个就是第十三节里面的室友，同一个字。有的时候父神是把我们带到室友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向父祷告的时候，必须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要对父说，父啊，我真是软弱，不要叫我陷入这个室友。这个就还是你是承认自己是软弱的。假如你不承认自己的软弱，你也许不会这样的祷告，反而你会觉得自己很刚强。那个时候父就会把你带到一些室友里面给你看看，你一点都不刚强。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好是向父指明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应该说，父啊，我是完全领悟自己是软弱的，请你不要叫我陷入这个室友。父啊，你不需要那样做，因为我已经承认我自己是软弱的了。绝对不要对自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有信心，我可以站得住。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你就要预备好被引到旷野里面面对室友。不要有这样的态度，要祷告父不要叫你陷入室友，救你脱离那恶者。照着这个祷告的示范，这个国度的子民必须要认识神的国度能力和荣耀。因为第十三节说，因为国度能力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个国度是神运用他的能力行使他的荣耀，叫他的荣耀得以彰显的一个范围。然后这个祷告完了，下面第十四、十五节就启示出这个祷告的条件。祷告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赦免别人的过犯。这两节是这样讲的，因为你们若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赦免你们。你们若不赦免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个因为这两个字、就指明了这里第十四、十五节的话是解释这个上面这个国度子民为何必须要 免欠他们债的人。他们假如不赦免人的过犯，他们的天父也不赦免他们的过犯，所以他们的祷告就受了阻扰了。所以这个是祷告的条件，就是我们要得着天父的赦免，我们就要赦免别人。好，下面最后就是关于禁食，在第16到第18节，王说到禁食，我们不应该叫人看出我们是在禁食，我们只应该在隐秘中来禁食。第16节说，还有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面带愁容，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一样，他们把脸装得难看，为要叫人看出他们在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充分地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禁食不是克制吃喝，禁食的意思乃是因着负担，迫切地为着某件事要祷告，所以以致就叫我们不能吃喝。还有禁食是一种的降卑自己，寻求神怜悯的表现。所以禁食不是一种好像印度行僧修行的那种的克制自己吃喝的那种的表现。施舍是把我们有权持有的给别人，禁食是把我们有权享受的舍弃。第17节第18节说，但你们禁食的时候要油你的头，洗你的脸，为要不叫人，只叫你在隐秘中的父看出你在禁食。你父在隐秘中察看，必要报答你。这个就说明我们禁食要像我们的施舍和祷告一样，是必须行在隐秘中，不可行在人面前。父在隐秘中察看，就必定要报答我们。